根据媒体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的一家银行的储户在日前被告知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银行和派出所的人员表示，此举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有专家警告，这项所谓的警银联动的机制不但有扰民之嫌，而且违反了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等于是变相扩张了警权。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派出所的警察。此外，根据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今年3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抓捕或起诉的人数总共超过了240万人。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银博三中全会前夕也在《学习时报》的刊文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还有眼睛瞪得大大的敏锐性，努力抓早抓小防患未然，以高标准做好维稳的工作。那么从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秘诀是不是公安救股市，国安抓经济？在这种安全至上的思维模式指导之下，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呢？十大谈今下半场继续请教两位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晨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你好，各位好，
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于平博士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吉林这家银行的储户被告知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才能够取款，那么银行方面和派出所人员都说这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不过也有专家注意到说这不是跟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是相违背的吗？这第五条是说那个储户有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而且要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你怎么看这个新闻所反映出来的所谓警银联动的机制，究竟是要防范诈骗，还是变相的扩张了警察的权力呢？于平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困扰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中国是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对吧？中国其实呢，它不是今天是警察国家，它从共产党执政以来，甚至我们可以推广推往前推啊，民国以及这个封建那个王朝时代，中国就是个警察国家，他的政府是一个父母官，他总会用一个什么家长式的那种关系跟那个民众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些年来呢，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以及近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就是共产党统治以后，从79年以后搞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呢，开始人们就思考个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国家权利之间有没有一个界限，那么过去是没有界限的，政府只要认为什么是对的他就可以去做，他不来管你到底民众是有什么权利，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你好，或者说我是为你做主，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了，他我们从专制制度角度讲的，那就是说他一切为统治这个服务，来统治目的有服务的，这个他就这就是他的一个统治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银行的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警察做背书或者批准，就是这样一种反应。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个东西以前已经有过。大家要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出现的也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也不知道我们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出来的。也就是说，你取50000元以上，要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大堆的规定要批准，要而且不能取，每天不能取多少钱。它的原因呢，就是有几个，当然我们不排除它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要防欺诈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是不是这是一个主要动机呢？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个主要动机。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银行啊，在中国来讲，它不是个简单的商业银行。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储蓄条例，这个里面是有保护这个客户的这个利益，但是呢，同时你要看商业银行法也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存款是自愿的，然后呢取款是自由的，并没有说多少钱以下多少钱以上。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在那一种所谓的这个父母官或者说国家为人民就是可以做任何决定这样的一个为民做主的这样的心态下面，他可以做任何一样的改变，法律不起作用，法律没有什么对他们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在去年的时候，在苏州有一个女孩子穿了和服在拍照，也被弄到派出所去了，
是
对不对？她认为她 他警察有任何权利去搜查、逮捕，甚至就是说，用这个寻衅滋事把你起诉到这个检察官，把你起诉到法院去，因为他们认为，他这个对政府来说是政府决定的事情。其实呢，中国从近代以来就没有解决过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到底有什么绝对的权利，
嗯，
政府就是不能够碰到的权利，所以不能 touch 的权利。中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改造，也没有，所以这样一种种种的怪状吧，它同。重要的就是说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今天来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它取款的限制的动机，一方面不排除它有房价房欺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出现很多问题，流动性不够，对不对，那个准备金不够，
是
他用维稳的方法，因为怕大家取了以后这个造成银行崩盘怎么办，造成银行这个被挤兑怎么办，所以呢他有这种动机，但是他表面上告诉你哎我是房欺诈，但是呢很难说，因为很多都是维稳的一个结果，维稳的一个举措。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没有解决这个个人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这种界限关系，它永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分析。谈到这个是背后有经济的这个考量，我们也要来下面继续讨论。然后提到刚才就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是不是现在不管只是银行里面的钱要管，连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啊？那么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谈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关于损害中华民族感情入条款的这样一个方法。不过我们将请教宋承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究竟是不是警察国家，可能一般人民会想到说，纳粹的盖世太保或苏联的克格勃啊，把它理解为只是对政治犯、反对派或异议人士的任意监控和逮捕，好像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老百姓心想说，只要我安分过日子，不搞政治，就算在警察国家，麻烦也到不了身上。但是上面刚谈到这个例子，是不是证明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误区的？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不知不觉中这个权力决定权是属于警察的。想不想请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谈一谈，究竟这个事件应该怎么样来解读？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呢？
不是你的存款，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如果是防诈欺，是防止我受到欺骗，我将存款汇给别人，但是你不能管到我自己要需要用钱，我自己需要提款。我觉得这是两件事，那件这样的借口像纸一样薄，至少我是不买账的。但是我的确跟于平博士有同样的看法，其实他其实有背后相当强的金融管制的现象，就表示中共非常担心金融挤兑。那我们过去对于金融管制，就是说它似乎是比较是外汇的，就是你钱不能够汇到外面去。然后，但是现在因为怕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债好倒到整个拖垮它金融体系，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有警察国家？是因为透过警察权来处理，就是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你要提前必须有警察局的同意才行。那这个警察国家，我也同样同意于平博士刚刚讲的，是人民跟国家的权力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关系必须要处理。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想法就是，我在田里面工作，地利与我有何哉，它其实是一种下放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其实并没有办法渗透的。如果跟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原型，就是国家权力没有办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跟现在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社会控制，警察国家还是比较强力的，是可见的。但是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数位威权主义，就是说透过完全的数位化，你在现在是没有微信的账号，没有微博账号，没有这个支付宝，你是没有办法的走路的，你没有办法生活的。透过这样，然后透过这样整个大资讯就全部都由官方来掌控整个的Big Brother。国家是完全控制你的所有的，
眼睛瞪得大大看着你，
任何的消费，知道你跟谁来往，知道你所有，包括社会信用制度，整个社会威权主义是不是跟中国原来的是？我要过什么生活是我自己决定，是完全背道而驰。那所以其实的确是，就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相对说有主观性的权利，说我可以去主张说这是我的领域，你是不可以侵略的。甚至中国透过洗脑，让很多中国人民甚至认为隐私都不是重要的，隐私是可以牺牲的，
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之下，
领域给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极致的，又是一个完全极致的欧威尔式的国家。
好的，感谢两位这个法律专家跟我们民众的这个提醒究竟这一次这个取款需要这个派出所同意，背后有没有金融管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这位网友叫做 China Horizon， 他说这是应对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办法。地方银行流动性风险到底有多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还有地方银行的股东 是基本上都是地方的大型民营企业，这是民营资本勾结地方分管治安的主管市长或副市长的杰作，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观察。还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是不是变成警察国家，他认为中国一直在军管国家和警察国家之间不断的做切换，那么现在又要切换到军警共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就是习近平所谓他的新时代，也是所谓的党全面集中统一领导的时代，其实就是和东德的政治形态相似的时代。各位在中国生活的网友们有福了，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玉萍博士，其实刚才网友们的意见也想请你做回应，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数据的这个补充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应勇，他今年三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这他自己讲的，中国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在去年抓捕或起诉的人数总共是超过了24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但是也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你要加上秘密关押还有这个监视居住的话，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从数据的话，能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了呢？
对，我刚我同意那个刚刚一个网友说的，中国是个警察国家，有的时候是个军警共治，有的时候是军管的国家。在毛的那个年代，特别是文革过程中间，特别武斗当中，中国基本上大部分地方进入了军管，那不是一个警制的事情，不是光是警察国家。那么至于呢，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数据240万的那个，我觉得啊，可能这中间有一个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应勇的那个报告里指的是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全，他可能指的是普通的刑事犯罪也包括在里面。当然这个数字呢，我们现在不清楚它到底最后是怎么样把它区分开来的，因为这个从他的那个政府报告里面呢，就是检察工作报告里面没有凸显出这么清楚。
嗯，
但是我也同意刚刚讲的，就是有网友提出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冰山下面的那个巨大的黑暗的制度，就是有多少人受到了关押管制，甚至受到惩罚，有很多是在刑事体制之外的。这里面特别是对于那些所谓的维稳的对象，包括上访的，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民众抗争的呀，他有的都不用这个刑事的这个方法来处理，他直接用一些行政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数字是也是惊人的，他可以关10、15天，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他不用这些，甚至不用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些方法。比如说黑牢很明显，很多各地政府都建立了黑牢，专门什么？专门是解访，就是把那些上访人员截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给秘密关押，然后呢什么都不是。这个最后呢，你起诉他以后，这个关押时间都不算的。按照中国的这个刑法说是那个规定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是被正式羁押过，如果你要被判刑的话，你羁押一天要吃5天的。他们这些在黑牢里面关的人根本就不算的。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比如在新疆所。建立的那个所谓叫做技能培训所，那技能培训学校，那些也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押。所以呢，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当然不一定指的是应勇讲的那个240万，240万里面包括普通刑事犯罪，但是呢，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很多也是用普通刑事犯罪的方法来处罚的。比如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就叫做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我们发现最近几年一直以来是用来。甚至对付那些比如说白纸运动那些人也是寻衅滋事，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跑到外面去，就是说呢不讲话，就是站在那地方也被变成寻衅滋事，甚至有的人挂这个牌子说民主自由，这个也是挂在政府的，挂在政府的这个大楼门前的，他如果挂在身上也变成寻衅滋事。所以呢，寻衅滋事罪它很大一部分也是涉及到维稳跟国家安全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数字是非常大，也说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国这个警察国家确确实实是它是一个用行政型的方法来硬性的管理人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它这个治理模式是全世界所不齿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要用法治的模式，用让人们有享有充分自由的模式来实现社会的治理，但是中共不是这样，它是使用一个非常严格的警察的权利来实现所谓的这个治理。
宋先生，于博士说，这已经确确实实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你怎么看？刚才在我们讨论中也不断地提到这个奥威尔，其实好像就是像个老大哥随时看着你，然后根据这个非具体的统计数据，是每一个中国民众都有2个监视器在看着他。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警察国家最基本的一个证据了呢？请教宋先生。
他我想要讲一下他背后的心态跟他对于政策的扭曲跟偏误这件事情、嗯、这件事情可能是整个印太地区或是全世界都会有关系的。那从这样子一个背后心态，就表示中国非常担心他政权的维系，他担心任何的风吹草动，包括这个组织性，包括反对意见的表达而已。你是不能够外显的，你是不能够有延伸性的，更不要说组织了，所有会被严格的惩治。所以安全至上的理念表示中共非常担心他政权的安全性，仿佛是一种风中残烛式，似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整个翻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样的情形在政策决策上会有极大的偏误，为什么呢？安全至上会说会让这些国家安全部这一类的这种理论或者这类的说法会取得政策上面的优先性，所以包括资源的分配。那如果是维稳的情况出来的话，所有资源会先投入到维稳，就维稳至上，那其他的事情可以放到其他边，包括经济发展，包括社会的这个流动性，包括这个失业率，包括这个创新，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压制。好，还有在疫情的时候更是清楚，你甚至国内健康其实是以管制为出发，它并不是真正要打击疫病，而是要管制那个人。这样的情形，如果这么大一个量体的国家全部是成为一个集权的警察国家，而且有极强的数位控制，你想想看，他那个政策上面的决策跟偏误会引起多大的影响？不但是他的国内，也是针对国外。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紧张，包括对日本、对韩国，包括对东南亚、菲律宾等等，对台湾。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中国国内不稳定，担心自己的民众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牢笼还不够，也完全会担心台湾会不会分离出去了，菲律宾会不会跟他作乱了，日本会不会要在背后捅他一刀等等。这么一个不安的政权，其实是一个印太地区国际性不安的一个因素。
嗯，好的，刚宋先生讲的很有意思，是说你越要维稳，可能显出的是你的不稳定；你越要用国安理由，可能是表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哦。那么想请教于博士，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穿和服的女孩子被这个送进法办这个例子，让我想到说，其实现在警察国家不只是给这个中国的警察权力去管民众银行里的存款，还要去管你内心里的感情，这么。人大去年公布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其中第34条就规定了说，如果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是可以被处以拘役还有这个罚款的。那么最近其实又传出了中共要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完善这样所谓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于平博士？
对，这个问题就是反映的那个习近平新时代所谓这个所谓特色的一种叫做社会治理的一个模式。他这个模式有两种，一个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一个就是说党领导一切，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党领导一切，国家领导一切都很困难，也不应该。所以呢，但是呢，他一旦提出党领导一切以后，那当然一切就包括你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你的穿着打扮，包括你的饮食起居都要包括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的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思想理论的基础，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第二个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刚刚跟我们大家讲的问题有关的，就是非常荒唐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2014年提出来的。他把国家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针对外部威胁，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威胁那就才是国家的安全，他把它重新定义成为威胁他自己执政。那威胁执政他就有国内的问题了，所以呢，他的国家安全基本的问题是在国内。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共产党的所有的不稳定是他自己是肇事者，自己就是始作俑者。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是他自己制造的。我们说 manufacture， 他是 manufacture crisis， 就是自己制造危机。他的制造危机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他要领导一切，他领导一切呢，就当然的带来这个所有的人不满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危机，就变成了不稳，所以他要去维稳。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好，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当局也好，他们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人民他作为一个自主的人，他是有自己生活空间的。你现在领导一切，给人们没有生活空间，那么你对所有人们带来的不满、情绪那些问题都要承担责任的。那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不稳。那不稳你怎么办？他就采取的方法就是高调的，或者说是一种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形式的要去维稳。这个维稳呢，就变成成本很高，同时呢也造成了这个共产党跟人民的这个区别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其实这一种做法已经彻底的损害了，特别是，从40年前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因为这些人受过教育的，他们知道你领导他一切，他们是很反感的， 所以现在他的政治上的最大的危机来源于内部，而不是来源于外部。
嗯，
普通的老百姓倒并不一定感受到这些，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很高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自由意志的追求。但是呢，他的精英阶层，他自己的官僚体系对这个是有要求的。所以我讲，他很多的危机是自己制造的。
嗯，
换句话说，是自找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确确实实这样，就是很多的乱源。
嗯，感谢于平博士。那么宋晨先生，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共不只要管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要管你内心的情感，伤害民族感情也都可以入法，这个争议和后果怎么评估？之外呢，刚才于博士说了，这些危机其实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没错。其实刚谈到这个民族主义，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双刃剑的这个后果了，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籍的老师、日本籍的母子、外籍人士在中国接连遭到这个袭击，是不是也是这个习近平煽动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这个危机是他自己制造的呢？也想请教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民族主义，其实根本受害者还是中国。我知道中国的历史，好，中国觉得受屈辱，他觉得他需要兴起，但是他那个易受伤害那一面，他其实需要去处理的，而不是把它掩盖下来，或者说逼迫所有人不可以讲反话，不可以不爱国，不可以不讲民族主义。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 political doctrination， 就是说用一个正统性的方法去控制人的思想，其实是相当不安。台湾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是受到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毒害，认为说要把你收回来才是这个完成国家的这个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是为了谁在生活，我们也不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活着，我们不需要为了这样的一个宏伟的目标，中国的目标去做祭旗啊。正如于平博士讲的，少至个人到一个群体到一个社会组织，它其实有一定自我的创造、自我生活的空间，它其实不能够被老大哥给拿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扭曲面，所谓爱国主义啊，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一个话叫做辱华，我们不能辱华，不能够讲一些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或者说呢让中国人觉得受到侮辱。那这样的一个 political doctrine 之下，去滋生了很多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语言，造成了粉红的兴起，造成了其实粉红在网络上有声量，甚至是有打压，那甚至是你有这个所谓的红到反，就是说叫做什么，就是其实你红其实是反讽性的红，各种样子的扭曲啊，造成说，其实整个社会的讨论是并不是非常健康的。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处理，如果是一个自信兴起的大国，它其实不需要这么没有自信的去禁止别人说伤害你感情的话。
好的，感谢宋先生。我们念一个网友评论请教于平博士啊，这位网友叫 Jack Liu， 他说打着集体主义旗号，个人权益漠视，这也是基本事实。取钱是个人的自由，不偷也不抢，干嘛要警察的同意啊？还有一位这网友叫刘，他说这是事事设置一些障碍，防止发生大规模的挤兑潮，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刚刚我们网友也两位来宾也都有提到这部分。然后最后我想请教于平博士，有很多人笑称习近平现在的治国理政的秘诀就是公安救股市，国安抓经济。你怎么看中共的国安部门、公安部门都介入到经济领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于平博士。
对，共产党执政其实用毛的说法就是两个大的支柱嘛，一个就是枪杆子，一个就是刀把子。枪杆子指的是军队，都夺取政权需要他们，然后呢抵御外敌也是需要他们，然后有的时候镇压国内就那种非常大的这种叛乱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去军队。但是刀把子是日常经常看到，刀把子就指的是警察系统，指的是国安系统。现在呢，在维稳，我刚刚讲的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很多的危机是自己创造的，然后他的对策就是要刀把子，所以为什么现在警察要去跟这些各个都一起合作去来搞维稳？特别是我们看中国的现在政法系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基于他现在就是所下的这些人员很多，几百万的这个警察部队啊。包括各种武警啊，还有这个一般性的警察、片警啊，一大堆。但是呢，更重要的说，他在总书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一号领导人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的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刀把子才是他真正的能够进行这个，就是说把他的统治维持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所以，如果他这两个东西不改，刀把子跟枪杆子这个概念不改，他永远进不入，不能进入现代化的 主流社会。
好的，于平博士，感谢你。那么，宋承宪最后只有30秒了，究竟这样的一个党啊，他的警察是能够保护人民，还是成为人民最大的敌人？给我们30秒做个总结好吗，宋先生？
是国家的机器去监管人民，人民其实是共产党的敌人啊，敌人就在内部啊，是。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承宪先生还有于平博士两位针对我们上下两半场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感谢二位。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